两岸风云起，尽在大舞台。
无论是两岸政治、财经、文化、教育，
或是生活、农业、新闻人物、焦点事件，都在两岸大舞台，为您做最快与最完整的呈现。两岸大舞台，
张婉如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婉如，欢迎您再度收听两岸大舞台节目。今天是中华民国97年，公元2008年6月4号星期三。六四是天安门事件今年第19周年，而台湾的总统马英九总统呢，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参与活动，同时也会发表谈话。今年民国97年是马英九先生第一次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发言，而在今天我们将会为听众朋友来谈马总统今天针对六四19周年究竟谈了些什么，还有中国大陆的海外民运人士呢，对于马总统今天这一篇300多字的言论，他们如何来回应。而在今天我们在新闻里开始就先来听听到底马英九总统啊今天透过了书面的形式发表的这一篇不到400字的声明稿。这个声明稿中呢，马总统首先是提到日前的四川大地震，他说由这次地震可以看到，中国不管是在开放救灾还是在媒体报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因此他会对大陆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生活保持持续的关心。针对马总统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首先来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适逢六四19周年，总统马英九今年没有参加任何活动，而以书面声明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马总统表示，他对六四的关心主要在于关心大陆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而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日前四川大地震，灾区广大，灾民死伤惨重。不过从大陆官方抢救灾民的迅速，大陆首长对灾民的关怀，灾难和抗争新闻报道的开放，对外国救援团队的欢迎，对台湾救援团队的友善，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的表现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显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马总统在声明中也表示，他在就职演说中就曾指出，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今天他关心六四真正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去年马英九曾经高分贝批评中共践踏人权，封杀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是对台湾民意的粗暴践踏，更是对台湾人民情感的最大伤害。而在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还讲过六四不方案、统一不能谈等措辞强硬的说法。和过去相比，今年马英九发表的声明明显比较温和，一方面由于目前总统的敏感身份，二方面也不想破坏现在两岸即将复谈的回温气氛。不过他还是守住基调，强调两岸要走向自由民主才能共创双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报道。
好，我们刚听到了马总统过去曾经说过六四不翻案、统一不能谈都谈话，而我们也把这过去马总统跟现在的一个谈话做个对照。其实在去年呢，马英九因为参加这个六四纪念活动啊，但是因为去年是竞选总统期间，还有今年因为是就任总统，所以这两年都选择了不参加公开仪式，改以书面的方式表达意见。我们看到去年马英九是选择投书台湾的媒体联合报，完整的阐述心中的想法，以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定位六四事件，同时也批评中共政权的民主改革停滞不前，措辞还颇为强硬。而今年呢，马总统是在总统府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不到400字的声明稿，这调性也放软了，以免冲击逐渐回温的两岸关系。谈到了今年总统马总统是用新闻稿的方式来纪念六四事件，同时也在这个文章当中是肯定了中国改革30年的成果。而这相较于竞选总统期间呢，马英九是高分贝的批评中共践踏人权，这民进党立院党团则是不以为然的说，马总统就是骗骗骗跟变变变，这眼里呢只有政治利益的算计。 不过这国民党立院党团副书记长张显耀则说呢，一马总统的身份的高度为了两岸关系，这是不适合对于中国的内政事务提出批评的。马英九总统4号是以总统府新闻稿的方式发表了六四十九周年感言，而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林晨蔚则是认为啊，这马总统在上任之后呢，遇到了第一个六四，却只用300多字的新闻稿处理，而且呢，从以前啊平反六四的主张，快速倒退到毫无内容的声言，不敢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不敢点出西藏问题，马总统要如何来捍卫为台湾的自由呢？所以对于马英九总统今天所发表的六四感触谈话，我们听到台湾的在野党其实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跟批判的。而最后来看到的是，在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则是发表了声明啊，是呼吁北京释放因为六四事件被羁押的人士，以兑现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人权观察组织估计，目前仍然有130名六四人士被关押，而声明中还呼吁中国推翻在1989年将学生和其他群众抗议活动定调为反革命暴乱的结论，停止骚扰、逮捕和监禁那些呢要求官方承担镇压行动责任的幸存者、家属和学者。同时，美国方面也呼吁中国释放六四的被囚人士，这是美国国务院在昨天所进行的发言。好，我们刚谈了许多呢，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之后，就要来访问中国大陆海外民意人士，来谈今年的六四事件。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是大陆六四天安门事件19周年，针对六四，马英九每年都会参与纪念活动或发表文章关心。他曾经高分贝批评中共践踏人权，还讲过六四不翻案，统一不能谈。而今年马英九在首度以总统身份发表的六四感言中，主轴定为关心大陆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生活，同时赞扬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听众朋友，你怎么看马总统这篇六四感言？八九民运至今，大陆的民主化及新闻自由都进步了吗？六号本周五下午5点到6点，两岸大舞台开放免付费电话以及 QQ 网络即时通，谈谈您的感触。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拨10800-886-0063，大陆华中华南听友请拨10800-186-0063，台湾听友也可以拨02-2885-3003。节目的 QQ 码是93781273，六号欢迎您发表看法。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两岸大舞台节目，我是张婉如，今天是6月4号。六四天安门事件19周年，而我们知道每年呢，在这一天，台湾的马英九先生，而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啊，他都会参与六四的相关纪念活动，同时他也会发表一些书面的感言。而今年呢，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他是首度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针对六四发表谈话。而在今天的上午9点钟，总统府的网站上立刻就刊登了这一篇马总统所发表的六四十九周年的感言。而对于这篇感言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里特别为听众朋友连线到美国访问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同时也是为今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以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副主席黄慈平黄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你 您好，
秘书长，我们知道马英九在过去还不是总统的时候啊，他其实谈了许多有关于六四的话题，而他对于六四的关心，我想海外的民运人士应该也是看在眼里啊。我记得他在过去担任国民党主席的任内曾经说过，六四不翻案，统一不能谈。而他去年呢又在六四纪念专文是重炮抨击中共啊，被中共解读是没有善意的。对于他今年首度以中华民国国家元首身份所发表的六四谈话，您也全文看过了，您的感受是如何呢？
我必须承认我是非常失望，因为我见过很多这个朋友都提到他的这个六四不平反的这句话名言吧，可以说啊，统一不能谈。
对，
那么在这件情况下呢，我们认为马先生是有一相当的底线的，所以呢，我知道很多人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选他做了这个选就是给他投了票。但是呢，看了他这个十九周年的感言呢，说实在，第一呢是显得非常的这个是好像相当短啊，而且事实上大部分讲的都是这个有关这个地震的一些你可以查到的这些细节，这个真正的这个内容呢是相当少，但就是真正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为了这个中国民主和自由也是奋斗了将近20年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士，尤其是作为这个全美学字年，就是这19年来我们全美学字年每年也都在这个六四的时期要做一些纪念，那么自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愿望的本人来说呢，我个人是也是非常失望的，而且我相信类似我这种反应的人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在马总统这篇很短的这个感言里头呢，大部分他提到的是地震，这个地震的确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很多人都是在同时为六四的死难者默哀的同时，也为这些无辜的几万条生命的受难者们默哀。但是呢，如果马先生在这个感言里面提到中共的这些一系列的表现都给了非常相当正面的评价，事实上呢，我们从大陆了解的情况和我们和大陆的这些朋友的这个联络中间，这事实上恰恰相反。
是您指的是哪一个部分呢？像马先生就说在这一次四川救灾啊，大陆官方抢救灾民迅速，同时对于灾难抗争新闻报道的开放，而且对台湾救难队的友善啊，跟76年的唐山大地震表现已经是大大的不同，而且国际媒体也有加评。它重要是说显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
恰恰相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关于有关这个地震的这个反应，事实上你们是应该也知道，就是说在地震前的前3天，中国大陆是拒绝了包括台湾救援团队在内的一些国际救援团队的这个进入灾区。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时间讲，就是说因为我本人是在中国，我过去是搞核物理的，所以呢我知道在那一带呢有很多的核工业和军事设备，所以呢对中共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权稳不稳，他们的核武器安全不安全，所以这种就这样呢，这72小时就很快的就过去了。当人每一条生命很快的失去的时候，中共首先关心的是他的这个核武器核弹头是否安全的进化。
可是一开始地震时候也派了很多的解放军跟军警人员进入救灾啊。
事实上这个他的很多的真正救灾的是从四川的以外的地方，你到底说远水救不得近火。那么这个作为对马总统他这个评论吧，我想采用一下这个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教授写的一篇东西。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他指出他作为天安门母亲，他能够和这些叫做地震母亲吧，就是四川母亲这个群体呢有一种共同的感应，
是同样失去孩子，但是一个是在六四天安门前，一个是在地震灾难当中，
是一个呢可以说是尤其是六四，他是被 直接的被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武器夺去了生命，而这里呢多少呢是这个天灾。但是天灾的同时，我们也都看到天灾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去，是因为那些豆腐渣工程夺去了他们年幼的生命。这个丁子霖教授就提到，这也是我的感受，在中国无数的这个非正常死亡多半是死于一种制度一种观念，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来说，这个中国政府极力维护的呢则是他的权利和他的金钱，而不是最最重要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这是丁子霖教授这个他写的这个文章里，这也是我的这个类似的这个感受吧。
马总统的感言当中，对于中国大陆的救灾是赞许有加啊，对于可能比较需要检讨的那一面反而只字未提。
是，事实上我们都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在我们一看很明显中国政府后来是做了很多秀来表示，你比方说他在这个尤其中央电视台上大规模的看啊什么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救灾诸如此类的，其实也没救出几个人，因为在最可能救人的情况下，最可能救人的这个前面三天他不让别人进去去救人。事实上不光是这个我就是海外的救援队不让进去，事实上连这个我中国其他各省的地方也不是很顺利的能进去的啊。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它是因为它真正是所谓军事地区，压根就不让一般的老百姓进去，这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尤其有一句让我感到非常困扰的事情，就是说这篇很短的感言里面呢，感觉到马英九先生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其中呢就是说他就是也言下之意呢就是要怎么样共同和平。他自己有句话，他说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这句话是完全和现实相违背的。为什么呢？第一，中国政府这30年来他一向他自己也强调我们只搞经济改革，他不想做政治改革，所以也就谈不上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他压根就没有走，这第一步都没有走，又怎么可能继续呢？第二条，均富，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贫富两极分化是已经到了就是让人都无法忍受的这个情况，整个社会动乱随时可能爆发，就是因为两极分化，就是因为没有均富。那么事实上它不是继续，它原先即使在毛泽东的时代大家都很穷，但是他们都是均贫吧，可以说大家都是一样，现在是两极分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继续这两个字用得很可笑，非常矛盾。对，非常矛盾，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一个事实，它不是说走向，它压根第一它没有走在自由民主方面，而均富呢事实上它还倒退了，过去起码是均贫，现在是极端的那个两极分化。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读完以后呢事实上是非常觉得很悲哀，不光是为中国大陆的这些老百姓，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自由，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自由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呢就是很希望作为台湾的总统能够真正的有力的推动这件事情。但事实呢读完这篇以后呢，觉得马英九先生对中共是抱有幻想，他觉得我把这个橄榄枝和平的橄榄枝伸过去了，那么你中共也会来报答回应我们，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想提醒一下的是，就是过去几十年国共合作已经好几次了，每一次都是国民党这个彻底的失败。所以为什么彻底失败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台湾同胞包括马英九先生都应该认识到，如果中共专制制度的性质不变，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就像羊总要被狼吃掉，你要看看藏人也是，藏人这样和平非暴力的继续了这么多年，结果中共要打要杀他一样，他一点都不手软。那么我最后呢我就是想说一下， 马英九先生最后一句话提到了关心六四真正的意义，我就想谈一下我作为这个大陆的这个民运人士，希望我能够重新有一个机会让马英九先生了解一下，也让其他的这个台湾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认为我所理解的关心六四的真正意义是我们每年一次，最起码是不能忘记中共的一党专制的血腥，我们要记住19年前发生的事情，在电视台前发生的这些杀人事情，事实上现在也在发生，也在杀人，也在这个镇压。你想想看，中国大陆这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全世界死刑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这个
刑。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是在中国。
对呀、而且是10%，这个每个统计方法不一样，就是按照中国政府官方的统计，那也是就是全世界3%以上。
马总统在今天发表这样子的六四感言啊，最近两岸之间要恢复谈判，海基海协两会要恢复协商，所以在之前我们就在猜测马总统的言论似乎不能像过去这么的高分贝批判中共践踏人权之类的谈话，因为他要营造两岸的一个缓和的气氛啊，因为6月中马上两岸就要复谈了，这是不是也可以解读说为什么马总统今天会发表这样子并没有切中核心要害谈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感言呢？
我是想他就是这可能还是他一个良好的愿望，他觉得他现在这个做了总统了，他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想法，其他的诉求，但是我想他作为总统，他的第一诉求是什么，是应该给这个台湾人民带来福利，而且呢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能够帮助大陆同胞，推动大陆同胞的大陆的这个自由和民主。我想强调的是，事实上如果您仔细看过来，大家都仔细看过来，真正的能够使中国大陆进步的，就是要不光是我们大陆同胞自己的努力，而且也需要国际社会包括台湾对中共实行这个给予真正的压力，
是，
其中就包括要求政治改革。我想提醒的是，我们应该要给予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和世界接轨，跟上世界潮流，就包括民主和自由这个潮流，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跟中共撮合，我们降低甚至放弃底线。甚至放弃老百姓的自由和民主和福利，是委曲求全来去和中共谈判，这种谈判对大家都不会有好处，这种谈判不是双赢而是双输。
是，普世价值就是人权跟民主，我觉得马总统似乎应该把这样子的至少基本的底线给守住，但是我们在今天马总统6/49周年感言当中似乎并没有看到，也让海外的民意人士觉得相当的失望。虽然这六四今年是19周年，但是秘书长，我们仍然看到在这个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入狱的民主人士还是很多，纽约人权观察组织就说目前遭到羁押的仍然有130名政治异议分子被关在中共的牢狱里。
我想事实上不止。
不止如此。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毕竟有限的条件，我们能够统计到的是这样。事实上这个6月1号全美学子联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举行第十九年的这个烛光悼念晚会的时候呢，我们还也公布了最近的一个名单，其中就包括在六四后没几天就一下子枪毙这十个年轻人，同时呢还有一个名单呢是到现在为止还有8个，这都是每个有名有姓的，事实上人数完全不止如此，因为这个8个人呢基本上都是北京地区的，因为六四而判了死刑，至今还在牢狱中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最近呢几年呢还放了几个人呢，但是这些人呢他生活非常非常困难，政府也当然就是说是只有怀有敌意的对待这些人士，所以呢这些情况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报道出来，但是呢我总的数目呢只会更多。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他刚刚说是100多个人，
对，
我们如果把这个 中共这些年来镇压这个就是宗教人士，包括法轮功的算在里头，那你就知道这远远不可能不止100多人。
是，但是六四事件已经19年了，这19年这些年轻人那个时候都还是大学生啊，被关在里头20郎当岁，到现在将近40岁了，依然生活在牢狱之中，那个生活的状态品质真的是相当的糟糕。嗯，六四19周年，有境外媒体记者就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到底有多少涉及六四事件的人士仍然被关押当中啊？而秦刚在3号昨天的记者会上是回复媒体记者询问，就是说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早有明确定论。而至于有多少人呢，仍然是在被关啊？他说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所以他。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明说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六四仍然陷于令武当中，
就像四川地区就关了很多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当时学潮闹得比较厉害的这个省市的城市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关押之中，而且就是那些放出来的人我们也做过了解，那都是非常非常悲惨的。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这位先生，他是在北现在在北京，他本来他到底说家里面，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大规模的这个拆迁，这个拆迁了以后呢，你多少这政府要还你一部分的房子，他在北京呢本来是拆迁，那么照理说应该还他房子，可是他因为在六四呢待了整整大概17、18年吧，刚放出来他房子就被拆了，被拆了他没有地方住，他就去问这个政府要，政府说那因为谁叫你被关在监狱呢，房子不能还你，所以他就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住在这个无家可归的那种所谓避难所住之类的地方，所以这种做法是非常就是说没有人性，没他们都连工作也找不到，生存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是
非常非常不幸的这个我了解的光是在北京地区就最近就有好几个人跟我联系，因为我们也在努力的帮助这些人，但有时候呢确实是非常困难。
对，海外的名誉人士要帮助在中国大陆内地的这些人哦，有心，但是真的要实际上做到有些有它的困难性。但是我知道像是全美学字联每年都会举办烛光晚会来悼念六四事件，还有魏金生基金会，魏金生先生现在也在英国参与大型的追思活动。
事实上不仅如此，每年就是全美学字联呢这个一直这些年来，尤其这十几年来，每年都会把我们的一些钱捐款给送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六四受害者就是伤残者啊，或者是这个家属死难者的家属，尤其是孩子的手上，来帮助他们，算是虽然也是杯水车薪，但是呢也算是有提供一定的帮助，而且呢就说不光是物质上希望能够他们生活稍微不那么贫困，而且呢也是从精神上呢是希望对他们这种绝望的环境中一种支持，一种对他们的一种最起码同情吧。所以因为这种原因，像我本人回国的时候也是吃了很多的苦。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回去？
我现在已经不能回去了，但我过去回去呢这个中共对给我就是他这个叫国安局其实就是秘密警察，那他给我就是抓起来以后，他们最有兴趣要问的，最希望能够停止我们做的就是往这个国内送钱。那么我当时我也告诉他们，我那是1998年的时候，我说的这种呢完全是人道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拿了这些捐款，我们就有责任把它送到这些需要的人的手上，但是呢中共呢对这个认为这完全是政治事件，所以呢对我就是希望我停止，那么我拒绝了以后呢，他们恼羞成怒，就再也没有让我回国，其中甚至包括我父亲病重，后来我父亲过世，他们都不让我回去，就说这就再可以说是就是可以是说他不仅仅是当时拿枪打了 他有种种的理由，什么邓小平说死二十万保二十万二十年稳定这种话，而且呢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十九年做前做的，他后来仍然在继续做的。你像我父亲后来死以前是非常希望能够见我一面，
是，
但是呢中共就是说他知道我们非常希望能见面，他就拿这个说作为条件，要挟的条件，说你是想做人还是想做狗，你要是做狗可以从狗洞里面爬过来，这就是他们的做法。所以呢事实上这十九年来中共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改善过，所以也就是根本谈不上有任何自由和民主的这个诚意了。
是，所以也就回应之前你说马英九先生对于中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期待啊，似乎在海外民运人士的眼里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了。
非常矛盾，因为压根就没有这么件事儿。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里非常谢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同时也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副主席黄慈平黄副主席，跟大家分享这六四十九周年。谢谢您，谢谢。
好，非常谢谢您的采访。
今年是大陆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九周年，针对六四，马英九每年都会参与纪念活动或发表文章关心。他曾经高分贝批评中共践踏人权，还讲过六四不翻案，统一不能谈。而今年马英九在首度以总统身份发表的六四感言中，主轴定为关心大陆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生活，同时赞扬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听众朋友，您怎么看马总统这篇六四感言？八九民运至今，大陆的民主化及新闻自由都进步了吗？六号本周五下午五点到六点，两岸大舞台开放免付费电话以及 QQ 网络即时通，谈谈您的感触。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拨10800-886-0063，大陆华中华南听友请拨10800-186-0063，台湾听友也可以拨02-2885-3003。节目的 QQ 码是93781273，六号欢迎您发表看法。
继续回到两岸大舞台节目，我是张婉如。今天是六月四号，我们持续来谈跟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的话题。每年呢，到了六四的时候啊，这全球都有相关的追悼活动。而目前呢，正在美国进行的公民行从五四到六四的徒步行走活动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立，在今天四号接受中央广播电台岳阳专访，表明他十九年来的心路历程，也就如何抚平六四的历史伤口，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听央广编译季平所带来的这段访谈。
1989年，中国大陆的争民主自由运动深深震撼了海内外，六四天安门血案更是震惊全世界。这道历史血痕深深烙印在广大中华民族的心中，这个历史伤痛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抚平？适逢六四十九周年，央广新闻部特别岳阳专访目前人在华府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立先生，一同纪念六四，并且探讨中国大陆的民主前进。杨先生您好。
你好，季平。
记得在八九民运期间，您曾经专程从美国返回北京，参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争民主自由运动。后来您被北京当局列为禁止入境的49人黑名单。当然，这中间还有一段您返回大陆不幸被捕并且服刑5年的遭遇。杨先生， 请您谈谈十九年来的心路历程好吗？
好好好，我当时啊回到北京是参加这个北京的学生争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运动，
是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次学生运动，几乎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啊。我当时是代表美国的留学生回去参与这个运动，参与了很多的活动，也亲眼目睹了六四的大屠杀。在大屠杀以后呢，我就幸运地回到美国，那一次呢没有被捕。幸运地回到美国以后呢，我就觉着可能我的一生就要从此改变。我觉着我们想争得那个自由啊是昂贵的啊，完全不是免费的，就是非常昂贵的。这个昂贵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人为了自由啊付出生命的代价。
是，
那我们现在活下来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把我们的心力都用上去，为了中国能够一步步的走向民主自由呢，能够贡献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开始啊，一直都没有停下来，在从事这个民主运动的工作。当然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这十九年来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化，而中国政府呢，在很多方面有意的来抹杀人们的历史的记忆，那么就使得很多的中国人选择去遗忘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使得一些新一代的中国人呢，已经不知道这个事件，也不知道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学生要开展这么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而且这个民主运动是怎么在血泊中结束的。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觉着我们有责任来让下一代的中国人能够把这个历史的记忆啊传承下去。在这个六四问题不能解决之前，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停下来，我们就永远地告诉世人曾经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事件就说明一个政府手中的权力行不行善，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生命有没有尊严，而是带来生命和这个死亡的差别。就像这次我们在地震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学校的校舍倒塌以后，很多的孩子失去了生命。
是，
这个不是仅仅是天灾，这也是人祸啊。这个和这个一个政府是不是民主的，是不是廉洁的，是不是受到人们的监督，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想呢，今年纪念六四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个是我们把天灾和人祸中失去生命的人放在一起纪念，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强的一种关联啊，我们要把这个关联也告诉世人，尤其是告诉我们中国的同胞。
其实八九民运当年虽然遭到北京当局的血腥镇压，但是这场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里面是拥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的。杨先生，我想请问您，您给予这场民主运动什么样的评价？
这场民主运动是文革以后啊新的一代觉醒的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这个是历史性的变化，而且给世界也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八九民运以后，东欧的苏联的共产党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个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可以说是因为六四而引起。所以这场运动呢，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这场运动的意义，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去把握它。那么中国这十九年来的很多的变化，有一些是正面的变化，也和这个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当时的邓小平认识到共产党的合法性的危机，他必须开放这个经济领域，让百姓有机会去这个追求经济上的这个富裕，这样呢使得中国呢更加开放。这个它是直接受到八九民运的一种压力所造成，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八九民运的一个贡献。所以这个八九民主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没错，但是十九年来，不论是八九民运或是六四天安门血案，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那么杨先生，您认为海内外应该怎么样的共同努力来促使这两项历史事件获得公正公开的历史评价呢？
这个实际上是和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民主化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真正的要走向民主化，而且开始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不得不对这个六四问题做出一个评价， 啊，如果对六四评价的话，那么就说明中国要走向一个新的这个历史阶段，所以它和中国的民主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记着，在布拉格之春以后，当时这个捷克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七七宪章运动，他的发言人哈维尔，也就是未来成为这个民主捷克的总统的哈维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说那些年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就是让人们不要遗忘，而当时的共产党做的事情呢，就是让人们遗忘。所以我们就要有一批人能够每年进行纪念，不仅每年进行纪念，要这个通过这个任何信息传播渠道，能够把当时的历史真相能够传播给这个所有的人，这样呢来维持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嗯，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当然我们必须组织一个比较有力量的民主运动。我现在提倡的是一个公民力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是
公民要组织起来，公民社会要发育，要促进中国的真正的文明的进步。这样的话，六四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而且六四的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意味着中国民主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这个伤口要一点点的抚平。不仅这个伤口，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历史上留下的伤口，我们都一个个的要抚平。中国人要和自己的历史最后要达成和解，然后要这个朝野之间的这种冲突矛盾最终也因为民主化而达到和解。现在如果没有民主化的话，只是在专制之下，我们再多的人喊和解，政府在喊再多的这个和谐社会都没有用，这个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没错，只有口号没有具体的实际的行动，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
是，
我们都知道杨建立先生旅居美国多年，但是一直关心着并且参与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今年更发起了公民行从五四到六四的徒步行走活动，希望借此引起全球在奥运之前对中国大陆人权的关注。接下来我想和杨建立先生一同探讨的问题是，您在5月4号从波士顿出发，展开了全程800公里的徒步行走活动，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类似于苦行僧这样的一个发想？
我这个主意也是在监狱里形成的，当时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些特别的行动，能够这个彰显一定的精神，传播一定的这个信息。而今年呢又是特别的一年，因为今年有奥运，全世界呢的眼睛都关注在中国身上，
是，
而中国政府呢只让世界看一部分的中国，不让世界看另一部分的中国。那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让这个世界看到一个全面的中国，而当人民看到一个全面的中国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国际社会就应该有责任来努力的促使中国的人权的变化，因为那一部分不让看的就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所以呢，我觉得我需要用这种特殊的行动啊，把那一部分让世界进行关注，而同时能够号召这个世界的民主的国家啊，国际社会能够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行这个努力。同时呢，我这个行动本身叫公民行的另一部分，就是要对我们中国自己的人民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我在我的那个开始的演讲里曾经讲过，我说我们不做恶官，也不做暴政的帮凶，不做暴民，也不做奴隶，我们要做公民啊。中国呢希望在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希望在于公民力量的成长。那中国呢，因为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呢，才会真正的文明。中国呢有这个公民力量的成长，才能真正的成为民主国家啊。所以呢，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在于公民力量的成长，所以我利用这次公民行呢，来传播一个公民的概念。而正好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遇到地震，在地震中呢，我看了很多人写文章，公民这个词是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因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国发生灾难以后，不是全部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和组织之下，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自救、他救、互助，这样的形成了一个公民社会的这个发育的那种状态。而且很多的人评论的时候都提到公民力量正在成长，正好和我这个公民行的这个题目合在一起了。
是，确确实实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啊，是公民意识不仅萌芽，而且正在茁壮当中啊。
啊，
杨先生，我想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这项公民型活动您会以5月4号为行动的起始日，而以6月4号为行动的结束的日期呢？
啊，五四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
没错，
1919年北京的学生啊开始了这个爱国运动。这个爱国运动呢，就是要求科学和民主啊，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五四呢是中国现代和平民主运动的开始，也就是说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公民的行走的话，那是行走的最开始。那么我们这个公民行呢，我从广义上讲叫做公民行呢，我们走到1989年，那在1989年的话，中国的学生和中国的这个公民又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这一步呢被中国政府给这个碾碎了啊，希望也被他们碾碎了。所以说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所以呢我就用这两个日子做一个做起始点，一个做结束点，来凸显就是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接近100年的历史，但这个事业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
没错，过去4个星期以来您所经过的城市都有举办一些重要的活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重点的介绍一下？
好啊，在波士顿呢是这个起始点，所以呢就是那边的活动也很大，参加送行我的人有这个政界的领袖、宗教界的领袖，还有啊民运人士、人权组织的朋友，还有一些藏人，还有法轮功的朋友，大家都去送行，给予很多的鼓励，在当时也造成很大的轰动。那后来到了罗德岛的 Providence，这是布朗大学所在的地方，那个徐云丽先生在那里，那正好等于说我们俩在那汇合一下，举办了2场演讲会，也引起很多的这个关注。然后继续行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收到了达赖喇嘛的一个支持的信，他对这个公民行呢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是对中国命运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非常支持这次公民行的行动。那么我们继续走，就在还没有到 New Haven， 就是还没有到耶鲁大学的时候，就发生了地震。我自己决定呢，我们正好这个公民行要凸显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发挥中国公民的爱心，然后努力的为我们的灾民做事情。所以我所到每个城市都是和当地的市长还有他们的民众接触，呼吁他们呢为这个中国的灾民捐款，效果也非常好。那另外一个责任呢，就是我们负起公民监督政府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限制、没有舆论监督、没有任何民间监督的一个政府，平时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在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救灾过程中，要管理除了纳税人的钱以外的很多的钱财，这个我们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号召中国人能够自己起来，来监督这个政府，让这个救灾的财物能够正确的用在灾民身上。同时我们也呼吁美国政府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他们会协助中国救灾，在他们协助中国救灾的时候，能够促使中国政府建立起来这样民间监督的机构，同时呢能够逐渐的开放言论，然后使这个政府的透明度增大，还这个老百姓的知情权。这虽然是因为地震而做，但是这些实践呢会慢慢的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去，也会有长久的效果，这些都是一些初级的啊民主的实践。所以我们就围绕着这两个主线呢，沿路呢就是进行这个宣传活动啊。下一站我们走到 Bridgeport 和市长见面，市长当场就宣布要向全市发出号召啊，为中国这个灾民这个捐款，同时他要给自己的雇员都发这个 email， 告诉他们要请他们关注中国的这个灾情，希望他们能够帮助。那么继续往下走的话就是纽约，纽约的话有2场很大的这个活动，一个是美国人藏人的这个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华人欢迎我到纽约的这么一个活动。两个活动中我们都为灾民筹了很多的款项，同时呢我们也不断的按照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这两个概念来这个传达一个在灾情之下的一个公民应该做什么这样的信息。
是，
紧接着下来我们到了 Princeton 啊， 然后又到了这个费城啊，又从费城又到巴尔的摩，然后最后一站现在到了华盛顿了。一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包括美国的好多的国会议员，包括这个香港的、台湾的很多人权组织的不断的支持，而且还包括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的直接的这个来信来电进行支持。
是，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活动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因为除了公民行的这个意义之外，还有为汶川大地震的灾区还有灾民所做的努力，再再都发挥了同胞爱啊！
对，
目前杨先生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华府了。最高潮的这个活动就是在美东时间6月4号当天，是吗？
对，也就是说当地时间6月4号的上午9点半，我们会在华府的一个叫自由广场的地方集合，大概有100多人和我一起沿着宪法大道走到国会山庄上去。然后在国会山庄呢，我们有个纪念六四的聚会，像众议院的院长Nancy Pelosi 啊，还有一位参议员叫 Brownback， 还有一个国会的众议员叫 Chris Smith，还有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席 Carl Gershman， 还有藏族的代表、维吾尔族的代表，还有人权组织的代表，都会到这儿发表演讲啊，来纪念六四。
嗯哼，先前我们谈到过，杨建立先生这次发起了这个公民行从54到64的徒步行走活动，是希望引起全球在北京奥运之前对中国大陆人权的关注。那么杨先生，您认为奥运在北京举行，它对于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特别是人权情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大陆的民主人权的这个形势有什么影响，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因为现在的一些局势啊，连中国政府当时申请举办奥运会都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个办奥运会这事情呢，会给所有的人权组织和反对力量发出一个信号来。这个信号是什么呢？我们要用这个机会来推动中国的进步。以前呢，大家很难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行动，这次呢反而就是大家因为奥运的事情呢，我们大家就在一起行动了。是在地震之前，大家看到大家不断的在推动这个中国人权的改善，最终对中国人权的改善起到多大的作用，完全看我们努力的结果。现在来看呢，现在还不是能够特别看清楚。一方面呢，就是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呢让步，而呢，因为借着奥运会的这个机会，大家采取各样的行动啊，来凸显中国的人权状况本身，通过 Internet 这种传播渠道，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中国的人权的议题成为这个世界的热门议题，也促使更多的中国人来能够反省中国的人权状况。所以中国政府试图把人权和这个奥运会分开的这个努力啊已经失败啊，就是说不管反对也好支持也好，国内的民众越来越知道中国的人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包袱啊，成为一个很大的包袱。包括那些表面上看非常热情的那种民族主义者，他们最终也会思考到底这个奥运出的问题，或者说他把它看作一种耻辱的话、羞辱的话，它的源头在哪个地方？是因为外国人就和中国人过不去呢，还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的政府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相信更多的人会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呢，就会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我觉着从总体上来讲，这次的奥运会我们应该在传播理念方面，迫使中国政府让步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进步吧。
是，最后我想请教杨先生啊，您对于中国大陆自由民主的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
中国民主自由的这个道路啊，肯定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呢，我永远抱一种希望，因为这种事业啊，不是说谁愿意谁不愿意的，它是这个根源于人的基本人性。每个人都愿意得到尊敬，每个人都愿意有自己的这个人权啊，人权能够得到尊重。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可以压制的一种欲望和力量。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国的这个民主化是有希望的。同时基于我的这个经验，我见了很多的中国人 啊，在国内走国外都见了很多，和他们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他们都认为民主对中国是好的，而且中国谁都拦不住中国的民主化，但是问题就是怎么走向民主化啊，谁能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这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会有分歧。所以呢，我想呢，就是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艰难的，但是我们依然抱有希望，它有很多方面促成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民力量要成长。如果我们自己公民的力量不能成长，用什么样的办法，中国都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民主化。
所谓天助自助，必须自己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觉醒，然后再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或者是说其他地方的协助，才能共同促成这么一件事情，达成这样一个目标。
是的。
今天非常感谢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立先生在64十九周年的当天接受央广新闻部的采访，和我们一同纪念64，也共同探讨中国大陆的民主前景。谢谢您，杨主席。
谢谢季平，谢谢。
是大陆64天安门事件19周年，针对64，马英九每年都会参与纪念活动或发表文章关心。他曾经高分贝批评中共践踏人权，还讲过64不翻案，统一不能谈。而今年马英九在首度以总统身份发表的64感言中，主轴定为关心大陆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生活，同时赞扬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听众朋友，您怎么看马总统这篇64感言？89民运至今，大陆的民主化及新闻自由都进步了吗？6号本周五下午5点到6点，两岸大舞台开放免付费电话以及 QQ 网络即时通，谈谈您的感触。大陆华北东北听友请拨10800-886-0063，大陆华中华南听友请拨10800-186-0063，台湾听友也可以拨02-2885-3003。节目的 QQ 码是93781273，6号欢迎您发表看法。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两岸大舞台节目，我是张婉如。今天重点新闻呢，除了64之外啊，我们也看到国际上呢，在美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新闻讯息，就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在经过艰辛的选战啊，这战胜了对手希拉瑞·克林顿，确定赢得了总统提名，将成为第一位美国主要政党的黑人总统候选人。今年46岁的奥巴马呢，已经在这一场有史以来啊进行最久、花费最多的提名初选活动中获得了胜利。而这一场选战呢，曾经是希拉蕊寻求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性总统的希望所寄。就在美国人民对于伊拉克战争感到厌烦，对于经济衰退感到忧惧的此时此刻，奥巴马以高喊希望和改革赢得了初选，也终结了16年来克林顿家族对民主党的主宰地位。这也是在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好，看看时间，两岸大舞台节目就要进行到这了。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星期五现场开放 call-in 的时间，我们要来谈的是64天安门事件。您觉得在经过了这19年之后，中国的民主化就像马英九总统所说的已经着实进步了吗？中国大陆的新闻言论自由是不是都已经看到了一定的成果了呢？欢迎您在这个星期五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我是张婉如，我们明天见，拜拜。